约翰福音第九十章，现在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祝棚节时，耶稣已经在圣殿中和法利赛人发生争执，这是发生在他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的前六个月。第八章已经将他与他们的交谈和宣告都记录下来，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第九章就是以他们拿石头打他，因为他宣称在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的背景开始。当他离开圣殿时，看见一人生来是瞎眼的。九章一节，除了福音书的记载以外，当然有其他的记载，但是在福音书记载耶稣的医治中，只有这里记载这个人的病是与生俱来的。在使徒行传中也记载一对夫妻生来就有病，无疑的耶稣医治了许多这种先天就有的病，但只有这里很清楚的记载这病是生来就有的。所以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九章二节，当时有人教导父母的罪会令仍在子宫里的婴孩也有罪，有些人接受这种教导，因为有些拉比也是如此教导人，难怪门徒会问是谁的罪令这人生来瞎眼。是啊，假如他是因为自己的罪生来瞎眼，那一定是他在出生以前就犯了罪。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当时的拉比采用了柏拉图的思想，认为人得到身体以前是先以灵存在，而灵有好和坏的。这种柏拉图的教导就是现今的摩门教的教导。他们认为我们原是以灵生存在天上的王国中，给我们身体是要我们在地球上的这段时期能否发现摩门教所传的真理，以便来世能拥有自己的星球，在自己的制度中成为神。先存的灵得到身体是要在地球上经历试炼。所以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九章二节，是上帝审判父母所犯的罪。很有趣的是，我们在苦难中经常也会有这种想法，那些困难痛苦都是因为我过去或现在做错了事，上帝要给我的审判。假如是这样，那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因为如果上帝那么直接的因果效应来审判人，上帝是公义的，那么每一个犯了同样罪的人都应该受到相同的审判。其实目前没有这种因果的审判，将来会有，而且上帝必定审判，是完全公正的审判。但是上帝现在正在寻找人，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所以门徒的问题反映了一般人的态度，约伯受苦时来安慰他的朋友也是这种态度，你一定做了可怕的事，赶快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为何你一直在困苦中？别告诉我你是无辜的，只有邪恶的人才会受这样的苦。圣经中约伯的故事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整幅图画，我们知道上帝不是因为约伯犯了什么罪而审判他，是撒旦要令约伯受苦，来向上帝证明约伯的失败。是谁犯了罪？耶稣回答，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九章三节，耶稣与两者都不是来回答问题，但是我一定要做那差我来者要我做的工，就医治了瞎眼的人。有人以上帝为了做这医治的工而让这人生来瞎眼，这种解释是不合宜的。我认为这样的解释错误，是因为标点符号的缘故。在希腊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翻译者注上符号是为了要便于了解。我觉得在耶稣回答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九章三节，这句话的结束应该放上句点而不是逗号，因为后面是要引进一个新的观念，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9:3-4，只要我还在世上，我必须做我父的工。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当他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中。9:5-6。你想耶稣为何这样做？这个问题我不知答案，我真不知道。但有趣的是，我知道耶稣能够只用说话，因为他曾用说话就治好其他的瞎子。在耶利哥的巴底买，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瞎子睁开了眼睛，立刻看见了。另一个瞎子，耶稣触摸他的眼睛，然后问他，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是非常的模糊。随后耶稣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就看得很清楚了。而现在耶稣不用只是说话或是按手在他眼睛上，宁可做更有趣的事，可能是想引起宗教领袖进一步的争论。几个月前，耶稣违反了安息日的规矩，在比士大的水池旁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犹太律法不准在安息日穿鞋，因为脚底要和鞋子绑好，这是一种负担。他们用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来解释律法，所以在安息日和泥也是违反了规矩。耶稣吐唾沫在地上，用他的手指或混合泥土，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犯了律法的动作，当做好了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然后他说，你往希罗亚池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些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做的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9:7-11。注意，到这个时候，这人只知道这个人名叫耶稣。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就把这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9:12-14。他实际上是违反了两个安息日的规定。在安息日医治人是不合法的。如果你扭伤了脚踝，也只能任凭，不能冲冷水，因为冷水有医治的效能，你只能忍耐痛苦，等过了安息日再用冷水冲洗。但已经太迟了，因为脚都肿大发炎了。为了救人，你可以尽力而为，但在安息日这天，你却什么都不可做。所以耶稣被控告违反了两件事，他和了泥土，并且医治了瞎子。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一个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9:15-17。所以他从一个人的认识进展到是个先知的认识，他宣称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9:18-21。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他们不希望被赶出会堂，他们害怕，因此说，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上帝。 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上帝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9:22-31。现在很多人拿这段话当作圣经的教义，认为上帝不听罪人的祷告，单是这一句话不能看为圣经的教义，因为这只是一段从前瞎眼的人和法利赛人之间的对话，他甚至这时候都还没有得救，他的言论是当时代的人的共同认识，不是圣经的教义。然而许多人这样接受，他们说上帝不听罪人的祷告，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圣经没有证明此处说的是真理，因为这只是瞎子为了法利赛人的质问而所说的应对。那么上帝垂听罪人的祷告吗？你是如何得救的？如果上帝不听罪人的祷告，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得救。上帝会听罪人的祷告，这是恩典的一部分，也是上帝的怜悯。然而对于上帝的儿女，当你心中不平时，上帝是不听你的祷告，这是大卫王所说的。以赛亚书第59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罪能使你们和上帝隔绝，切断你与上帝的沟通，但是只说上帝不听罪人的祷告，这不是真理。上帝确实也听罪人的祈求。耶稣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上帝听了他的祷告。我们知道上帝垂听义人的呼求，但是当罪人呼求上帝的怜悯和帮助时，上帝也垂听。神是慈悲的神。那人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9:32。能将瞎子的眼睛开了，不是很寻常的事。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9:33-34。他们对耶稣所说的这人的眼瞎，不是因为犯罪的结果，认为是说谎的，因为他全然生在罪中，他们就将他赶出了会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9:35-36-37。现在让我们回到第4，耶稣在撒玛利亚井旁和一个妇人说话。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耶稣回答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们两人都看见了上帝，上帝正和他们说话。那人回答，主啊，我信，就拜耶稣。9:38。我们看到很有趣的是，这个人被有组织的宗教团体赶出去，但耶稣找到他，并且接纳他。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9:40-41。有一句俗话，没有比不愿意看的人更瞎的了。这就是法利赛人的写照。他们说他们能看见，并宣称是圣经的权威，然而他们拒绝去看。没有比不愿意看的人更瞎了。也是说，如果你真是瞎了，那可以原谅， 但是因为你说你能看见，那你大有麻烦了。一个人将要为他所知道的知识负责任，他们看见了光，却不在光中行。那么第十章就像是瞎眼的人得医治这个故事的连续。这人被有组织的宗教团体赶出去，但却被耶稣接纳。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的，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十章一节。他后来说，我是门，假如一个人要从其他的系统或用其他的方法进来，他是贼和强盗。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门，只有一条是进入羊圈的道路，而是要借着门进入。我是门，要翻过围墙或用其他的行动进去的人是贼和强盗。如果你想用好行为进入天国，或者用宗教进入天国，你永远进不去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亚当·史密斯博士在圣地旅游了好多年，洞悉当地的人情文化，而以圣经背景生动地写了一本令人着迷的书。他描述有一天他遇见一个牧羊人，那牧羊人指着羊圈的围墙，告诉他每个晚上他如何带领羊群进入羊圈，在羊圈内羊群是安全的。史密斯博士问他，你没有门，如何防止羊群走出去？他说，我就是门，当我让羊群进入围墙后，我就躺在这个入口处，这就是我睡觉的地方，没有任何羊能出去或狼能进入而不越过我。这牧人不是在谈论圣经，事实上他可能连圣经都没有听说过，但是我是门，你要进入出去都必须越过我。耶稣谈到的就是那种羊圈，羊在晚上被领入围墙内，而且他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十章二到三节。夜色降临，为了安全，牧人将羊群赶入围墙内，可能有好几群羊混在一起。清晨，当牧人要带领羊群到羊草场时，他会走到门口叫自己的羊，羊也认得他的声音，他们会走出来跟随牧人。你可以试着模仿，但羊不会跟随你。他们认识牧人的声音，他们回应他。耶稣说，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这一幅非常生动的图画对当地人是很熟悉，在我们的文化中就不熟悉，但重点是牧人认识他的羊，因为有些羊是属于他的，有些不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将此应用在属灵的寓意上。这世界上有两类人，是属于耶稣的羊和不属于耶稣的羊。你是属于他或者不是，他认识他的羊，他按他们的名叫他们。对我而言，每一只羊都很相似，我根本不能分辨他们的不同。我观察他们在山边牧羊，在我看来都长得一样。但是你进去问那些看守羊群的牧人，你说，嘿，你的一只羊走迷了，他叫那只羊的名字。哦，就老是给我麻烦，你知道他是一只可怜的羊，就快回来。他吹着口哨让他的狗追出去，汪汪的吠个不停，将羊引回羊群。他认识他的羊，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所以如果你是主耶稣的羊，他认识你，他叫你的名字，知道你的个性，你也认得他的声音。当他放出自己的羊时，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第十章四节。虽然所有的羊都听到他的叫唤，只有他的羊会回应。不久我们将会查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是一段值得注意的经文。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我们要来讲到预定论和那些他所预先知道的人，他也拣选，他会叫那些他所拣选的人，只有属于他的羊会回应他的叫唤。你如何知道你是属他的羊呢？就是看你是否回应他的呼唤。
如果你回应他的呼召，你就是属他的羊；假如你不回应他的呼召，你就不是他的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当你开始去深入思想时，又不是这么简单。我的羊，他们认得我的声音，他们跟随我，他们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10:5-6，他开始对他们解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10:7-8。当他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并不是指摩西、以利亚或先知们，他说的是腐败的犹太教所沉沦的宗教组织，要带领人从其他的道路到神的面前，借着做工讨神喜悦，借着法利赛人竭力遵守律法而制定了愚昧的传统。但是羊不听他们的声音。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10:9。耶稣说，我是门，你们要来，你们一定要从我进来。犹太教的宗教系统无法让你进来，你一定要从我进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10:10。这正是假的宗教所做的，他们偷窃、抢夺，最后将要毁灭你。但是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10:10。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系统是何等的不同。很可惜的是，基督教时常被列入世界所有宗教中的一种。当研究分析其他宗教，并将之与基督教比较时，就发现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最基本的不同是，其他宗教都是人努力的要到神的面前。如果我要用卡通来画出宗教，我会画出一个圆圈，就是地球。我要用我的艺术才能画一个举起双手的小人物，站在圆圈上，想要触摸到神。人站在地球上，我让他踮起脚跟，试着要进入天堂，试着要进入无限，要进到神的面前。宗教是人试着要在人与神之间筑一道桥，但是不管你把自己拉得多高，你就是不可能在有限和无限之间筑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如果要画一幅基督教的图画，我会画出圆圈的地球，有一双从天上伸出的手，要接触到站在地球上的小人，因为基督教是神极力的要寻找人。当雅各为了逃避哥哥以扫，来到了伯特利，他拾起了一块石头，拿来当枕头，因为太疲倦，他很快的睡着了。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之上。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昨天晚上到达此地时，我又惊恐又疲倦，全身酸痛，竟然不知道上帝会在这荒凉无人居住的岩石地。但现在我知道了，上帝真在这里。注意，他说昨晚他不知道，但现在他知道了。梯子是在天与地之间，宗教就是要在地上筑一个梯子，达到天上。有限的想要连于无限，但是基督教是无限的神来找寻有限的人。我能接受这个，因为对无限的上帝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宗教以有限来接触无限，我不知道怎能发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可能的。有趣的是，当耶稣呼召门徒拿单叶时，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你们将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他到底在说什么？我是雅各的天梯，我是通往上帝的道路，你将会看见天为人类开了，因为上帝正在寻找人，神正在建筑天梯，我就是神所建的天梯，让人能到神那里。所以基督教和宗教最大的不同
基督教会给人带来生命，并且是丰盛的生命。宗教有许多的教条，要用好行为才能得到神的接纳。他们有许多你需要完成的小善行，为的是得神的接纳。基督教说，没有任何的善事能让上帝来接纳你，在上帝眼中都像破布一样。只有信才能让上帝接纳，不是靠行善事，而是靠信心。宗教认为你必须是好人和优秀，才能让上帝接受。基督教认为你再怎样优秀，也不能让神接受你。唯一让神接受你的，是在他的儿子中。所以有神儿子生命的人，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的人，就没有生命。让我们看到宗教得到的刚好相反，是偷窃和强盗，带领羊群由其他的方法进入羊圈，或经由门，耶稣进入，一个是靠行为，一个是靠信心。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撒旦用谎话向世人扭曲基督教的信仰，让基督教成为一个宗教，是撒旦的计谋。很不幸的，他成功了。所以在许多地方，基督教变成了宗教。当信仰变成了宗教时，真基督教就死了，变成了一个形式。甚至在使徒时代，撒旦的计谋已经进行了。保罗是指那些徒具金钱的外貌而没有能力和生命的人。宗教规定你要如何生活才能让神接受你，但却不能帮助你如何活出来。耶稣指出，有一条路是你自己做不到的，但是当你相信我时，我来了并且要住在你里面，掌管你的生活，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赐给你能力做你自己做不出来的事情。因为我要到你得到这个能和父神相交的丰盛生命，他已住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任何宗教系统的观念都无法给你能力来遵行，只有基督教是将上帝的能力注入你的里面，让你活出上帝要你在基督里的丰盛的生命。然后耶稣继续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10:11-12。耶稣指出真正的牧人和雇工的不同。有位年轻的传道人来见我，他被一个教会请去当牧师，那教会的人很欣赏他的讲道，长执会与他面谈，设定了他的工资、责任，并且给了他一些限制，长长的单子上列出哪些是他该做的，哪些是他不可以做的。他来找我，是因为他不知道是否该接受做他们的牧师。我建议他不要接受，因为他们不是找一个牧人，他们要的是雇工，他们要一个牧师讲他们所爱听的，做他们所爱做的，就是不要一个真正的牧人。我不会做任何人的雇工，我的服饰不能用钱买的。雇工完全不关心羊群，牧人却不一样，他认识他的羊，他爱他的羊，他会为他的羊舍命。当危险来到，雇工会逃走，因他只是雇工，你能要求他什么？但是牧人会冒生命的危险，如果有需要，他会为羊舍命，因为他爱他们。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其他的宗教，他们是雇工，他们会逃跑，任凭狼将羊群撕碎和赶散。但是我是好牧人，我会为羊舍命，雇工逃跑，因为他是雇工，他不是真正关心他的羊群。10:11-13。很不幸的，今天许多的传道人都是雇工，他们很专业，他们不真正关心羊群，因为他们是雇工。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欺骗上帝的羊群，他们整夜算计新的方法让人掏腰包，他们出高薪聘请专家写一些动人心弦的信，目的地就是要设计上帝的羊群，敲他们的竹杠。因为他们是雇工，他们不关心上帝的羊群。但是在信里他们常常这样写，哦，我今天特别的想到查理，你最近怎样？一切都好吧？早上我祷告的时候，上帝让我想到你，
我想要到你的府上拜访你，和你谈谈，但是我知道你很忙，你大概没有时间让我拜访你，但是你可以写信来让我知道你的需要，顺便请寄上你的奉献，因为我们教会目前面临点点点，哦，你知道的，点点点，哦，诈欺神的羊群，牧人关心喂养神的羊，带领他们到青翠的草场上，有丰富的食物让他们成长，喂养我的羊。彼得这样写，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牧人寻找羊去喂养，让他们可以强壮又健康。上帝在许多方面大大的祝福我，上帝祝福我的投资，让一切兴旺超过我所梦想的，也因为上帝的祝福，让我能够奉献我薪水的一半给教会。我的儿子对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仍继续讲道，继续照顾人？你应该可以退休了，反正你几乎将你的薪水都退回去了，为何不退休轻松点？你仍然那么努力，其实你不用这样啊。我微笑的回答，不用了吗？那我会做什么呢？你知道，喂养上帝的群羊是我的心愿，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爱这个工作。你们可能不懂，假如你将我减薪，我仍然会在这里，因为我爱这个工作，看见上帝的工成就，对我是一件光荣的事。当人们打电话要我去和他们谈话，这是一种特权。当他们说，我们要付你多少钱呢？我很兴奋的可以答道，我有一个很富有的父亲，他会负责一切，所以我不收取任何费用，他为我负责。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我们白白的收取，也白白的给予。我感谢上帝让我能这样做，就好像使徒保罗一样，我没有让任何人受累，我只向神负责，做他的仆人，为他做工。我不是雇工，你不能雇我，但是我要做牧人的助手，喂养他的羊。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10:14。我们和他有如此美丽的关系，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他爱我，我也爱他，我和这位好牧人有这样美丽的关系，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10:15。耶稣先前说，我将我的生命给我的羊，现在说，我为我的羊将性命舍了。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10:16。当然，他说的是外邦人，就是那些相信他的人。他说的是你，你就是那些另外羊圈里的羊，而不是属于原来的一群。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也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10:16。所以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众人之内，那里没有阶级、长发、短发、西装、领带等的问题，一点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了。基督耶稣已将人类自己建立的一切藩篱拆散了。因存在主义产生的可悲的产品是将人类隔离成一个个单独的小岛，这根本不是普世的真理，而是个人的领受，加上解释变成自己的真理。但这只是对你而言是真理，不见得别人要接受的。你被隔离，你是孤单的。你看近代的摩登艺术作品，都表现出现代主义的色彩，好像是拿起一团红色的颜料，站在10个脚步的距离往画面丢去，而造成飞溅的效果，然后再拿起一团蓝色的色彩丢过去，最后给它一个名字，大峡谷的夕阳。你左看右看的研究，站在你旁边的人说，哦，真是美丽，好伟大呀。你心中想的，这些人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而那些评论家认为这是不同凡响的艺术，这里有个眼睛，那里有个脚趾头，还有一个手突出在那边，这是古典艺术作品，我用尽一生也不能了解，但是这作品的意义就是要你自己去解释。故事的结局悬在那里，例如一个人在路上走着，你不知道他是否会掏出手枪让自己脑袋开花，或回家和太太高高兴兴的和好， 他们令你悬在那里，你自己得找答案。这就是存在主义所要表达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找答案，对每个故事有自己的解释。他到底在表达什么？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那些老迈的作者，有时也不知道他们自己要表达什么，就以此作为借口。因为没有人能解释，就表示很深奥，所以大家就认为非常伟大。没有人能了解，但是这样会将我们隔离，将我们放在一个个的小岛上。在这个浩瀚无边的世上，我是孤单的，没有人真正的和我有相同的感觉和思想。我是在一种可怕的孤独中。人会建造城墙，将自己和别人隔绝，但耶稣将这些墙都拆毁了，他将我们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合而为一。他说，我是真理，他给我们一个普世的真理，他自己就是那个真理，在他里面我们就被结连起来，墙被拆毁了。保罗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10:16，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10:17，他这里为五个月以后自己的死和复活做预言。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10:18，耶稣在十字架上做见证，我有权柄舍了，没有人夺我的命去。他们没能将他杀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将他挂在十字架上，是耶稣自己将灵魂离开，不让他们有机会杀死他。他说，成了，便将灵魂交付上帝，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说他有权柄舍了生命，三天以后也有权柄取回来，坟墓是空的，我们为此欢庆。但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魔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要听他呢？又有些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10:19-21，在这些人中间就引起了尖锐的分歧。从21-22之间是有一段时间，大约从10月-12月。21是10月份在耶路撒冷庆祝祝棚节时发生的事。约翰说的是12月时，在耶路撒冷的修殿节。10:22，就是现在12月25日的烛光节。希律古王朝安提阿哥四世伊波法尼斯污秽的圣殿，他实际上是一个希腊人，强迫犹太人接受希律尼文化，而导致马加比叛变。修殿节就是庆祝这个勇士的洁净圣殿，这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门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10:23-24，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10:25，他告诉他们，在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他，他们不信，他们要他明明的说，我就是弥赛亚，他不随他们的意思。以前耶稣曾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他在门徒面前承认了。撒玛利亚女人对耶稣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但是他不明明的告诉犹太人，他们等着他做着宣告，你叫我们犹豫不定要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10:24-25，开那瞎子的眼睛，医治那躺卧38年的瘸子， 看这些神迹，你们不用我说什么了，因为他们已经为我做了我是谁的见证。如果你回去看以赛亚对有关弥赛亚的预言第61章，你将看到这些事。但是你们不相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10章26节。我们会讨论到预定论，这是很有趣的事。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10章26节。只是3个月后，他人回到上次他们所谈论的事情，现在他正在陈述他的羊和注意听的事。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也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10章27、28节。当我念到这里时，令我非常感谢，我是属于他的羊，这是多么荣耀的确据。我是他的羊，听他的声音，对他回应，跟随他，得永生，永不灭亡，并且没有人能将我从他手里夺去。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10章29、30节。你要我明明的告诉你，要多明白的告诉你，我与父原为一，这够明白了吧。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我们知道这已经太清楚了。耶稣宣称他和父是平等的。腓立比书2章我们念到，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我与父原为一。10章30节，宣称和神是同等的，他是神。犹太人听得懂他的宣告，依照他们的律法，这是亵渎神的。他们拿起石头要打他。有人说，耶稣从没有说他是神。这些人没仔细念圣经，我与父原为一，还要多清楚你才能明白。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你们是为哪一件事拿石头打我呢？10章32节。是为了我开瞎子的眼睛，医治伯塞大池旁的瘸子，你们是为哪一件事拿石头打我呢？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见逆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上帝。10章33节。他们完全知道他说什么。当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他是个人，却把自己当作神。耶稣回答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上帝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必不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10章34到38节。耶稣说，若那些承受上帝道的人尚且称为神，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引用诗篇82篇第6节，你可以对照一下，或者你也可在约翰福音这章注上一个记号。当摩门教的人来敲门，要你相信他们是有证据人可以变成神时，这里是他们的根据。诗篇82篇第6节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注意，我曾说的意思是引用别处经文。那么是引用哪处经文呢？他引用出埃及22:8-9节。在出埃及记22章，上帝制定律法让审判官来执行，所以上帝的话语临到以色列的审判官，审判官再将上帝的律法执行在百姓身上。出埃及22章8-9节说到一种情形，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必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以现在的情形是，如果你丢了你的夹克，全屋子都找遍了，仍然找不到，后来你到商店时看到你的邻居穿着你的夹克，你说这是我的夹克，在我家丢了，不，这是我从商店买的， 争执就持续下去，那人否认偷了你的夹克，所以你就到审判官面前，审判官将两个当事人都带到面前来做审判。有趣的是，审判官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Elohim， 就是神的意思，所以审判官就好比神，他们掌握住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的命运，他们站在神的地位来行事。所以那些被称为神的，就是那些执行神律法的审判官们。这不是一个教义，但是摩门教的人却认为，一个好的摩门教徒，他和他的太太可以变成神，并且拥有自己的星球。其实这里讲到，你们是神，是指那些有责任将神的审判执行在百姓身上的人。上帝的话语临到审判官，律例典章给予他们，所以他们被称为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10:34。他不引用诗篇，而是直接引用到出埃及记22:8-9。上星期有两个摩门教的青年人来敲我的门，试着要我与他们交谈。我告诉他们，我们所信的神好像不一样。虽然他们用相同的术语，并且谈到耶稣和上帝，也谈到救恩是透过信耶稣和信心，是因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还有谈许多许多。看来他们的基本教育与我们很像。但是我说，问题是在当你们谈论神时，是另一个神，和我们所信的不同。因为我不相信亚当是我神，他也不是我崇拜和服侍的神。你们自己承认的先知 Brigham Young， 他说亚当是我们的神，并且是唯一我们的神。哦，你没有真正了解我们先知所说的话。我说我不知道，但我念他的信息许多次，以及他所写护教的信息，还有登在晨星杂志上的文章。他们说，你真不相信你可以变成神？我说是的。你们相信，如果你们对你们的摩门信仰持守到底，而且对教会忠心，你们就会被提升为神，并且会拥有你自己的星球，是吗？是的，我们相信。那么 Brigham Young 所说的和你们的信仰完全一致，你们只是比他更近前一步。你们说你们会上升成为神，会有自己的星球，而他说的是以前的事，亚当以前在某个世界达成了完美的阶段而变成神，并且带了天上的妻子夏娃来到地球，开始地球的一切。他只是将摩门教的教义往前推，不是往后推。如果往后推论是合乎逻辑，那么往前推论也是合乎逻辑了。所以 Brigham Young 对你们的教义的解释是正确的，你们将成为神。他是往前说，不是往后推论，因为这必定在永恒里继续的发生。还有，你们谈到你们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因为信他而得救，但是你们相信耶稣是 Lucifer 的兄弟。他们回答，是的，我们相信耶稣是 Lucifer 的兄弟。我说，那么那不是我所信的耶稣，你们说的是另一个耶稣，我不认识他。我所认识的耶稣不是 Lucifer 的兄弟，因为这样会让 Lucifer 成为上帝的儿子。但是我相信的耶稣是上帝唯一的儿子，他不是受造物，而 Lucifer 是上帝造的。如果你相信耶稣是 Lucifer 的兄弟，那么你就将耶稣拉下来。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我认识的耶稣不是 Lucifer 的兄弟，而是与父神为一，所以我相信的是不同的神和不同的耶稣。可怜的年轻人吓呆了，他们摇着头走开。我为他们祷告，我诚心的为他们祷告。他们是可爱的年轻人，我不想破坏他们，但是很重要的是，我要让他们看见他们所信的耶稣实际上是不同的耶稣。我们所信的是我们听他的声音并且跟随他，因为我所信的耶稣是与父原为一，他能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那句话，你是神，是指审判官在百姓身上执行上帝的律法。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上帝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约翰10:35、36、37。腓力说， 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耶稣所做的事，就是他的见证。没有人能开瞎子的眼，除了神与他同在，没有人能做这些事，就如尼哥底母在第三章所承认的。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10章38节。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他们包围他，但他却逃走了。耶稣欲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10章39-40节。知道玛利亚和马大打发人来请他到耶路撒冷，让他们的兄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是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就在逾越节时被抓钉十字架。所以他现在是在约旦河畔，到了他开始和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地方。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个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10章41-42节。住在那附近的人听过约翰的信息，说，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们说约翰指着这个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他就住在那里许多个月。从12月、2月、3月直到4月，就在约旦河旁住下来，直到往耶路撒冷去。11章我们将看到他回到伯大尼，为拉撒路行了大奇迹。还是如果你不信我，信我手所做的功，现在他所做的是无可置疑。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们现在要进入耶稣钉十字架以前的生命路程。下礼拜是看11、12章。我们祷告神，让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心情，愿他兼顾你，赐你智慧，祝福你的工作或其他的活动，愿他给你服侍及做见证的机会，让他使用你成为帮助这个贫穷世界的工具。愿圣灵充满你，当你为耶稣的复活欢庆时，愿你充满了喜乐和圣灵的大能，让耶稣死里复活的圣灵也住在你里面，让你靠神而活，并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阿门。